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曾经说，看到别人如何公然搞砸他自己的生活，却完全看不见他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不断地助长悲剧，使悲剧继续下去，这才是最大的悲剧。最大的悲剧不是悲剧本身，而是根本不认为这是悲剧。在我们今天前往的星球里，有两位新出现的角色，就让我们透过他们的对话，挖掘天堂与地狱不相容的原因。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我们主要进行的书本是鲁易斯在1946年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的短篇小说开往天堂的巴士，或者翻译为梦幻巴士，天渊之别。上周说到，作者跟其他幽灵搭上了巴士，来到了天堂，发现迎面而来有一群光明的灵，他们各自朝着不同的幽灵而去。进一步挖掘才发现，原来这些光明的灵生前跟这些幽灵都是互相认识的，他们的目标是带领这些幽灵上山去，得着他们所得着的恩典。然而，大个子幽灵拒绝了对方的邀请，因为他无法接受，一个犯罪的人竟然可以因为悔改而得着恩典，于是愤慨地回去了。接着，作者又看到了另外一个光明的灵，走向了一位说话文雅的胖子幽灵。为什么作者会认得他呢？那是因为作者之前搭乘巴士的时候，这位胖子幽灵曾经针对另外一位乘客艾克的话有一番反对的见解。艾克说，他们所住的幽冥城不久之后就要迎来黑夜了。胖子幽灵认为，幽冥城应该是要迎来黎明的应许。在幽冥城里，人的创造机能已经从物质的障碍中解放出来了，开始古意是非，这是一种崇高思想呈现的场域，怎么会是迎来黑暗的局面呢？回到天堂的草原，此时胖子幽灵看到了光明的灵，认出了对方。他说，啊，迪克，我真高兴在这里看到你，我们之前曾经有些对话，我将永志不忘。我希望从那时起，你的观点已经略有改变，因为你最后几年的心地变得颇为狭窄。我亲爱的孩子啊，你那时竟然相信真的有天堂和地狱。胖子幽灵觉得，如果只是停留在抽象概念的讨论、学术上的钻研分析，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迪克当时讲得太过火了，甚至过于迷信。这让迪克不禁反问胖子幽灵，那你以为你现在在哪里呢？我们可是称幽冥城为地狱呢。胖子幽灵立马认为迪克是在说亵渎的话，他可不认为自己在地狱。毕竟他生前可是广受欢迎、著作畅销的主教，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和拥戴。胖子幽灵， 现在我们可以称他为主教幽灵。他觉得顽固的偏见、学术上的不诚实、胆怯和停滞，这些他都承认，因为他是个对自己诚实的人。所以无谓的秉持诚实的意见并不是罪。凭着他的理性思维和诚实的见解，主教幽灵反对耶稣复活的教义，因为他认为这已经不能够满足他的判断力，这一切太过简单了，救恩竟然就只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为此，主教幽灵深感自豪地说，我这样的意见不但诚实，还是英勇。然而迪克提醒他，我们如果任凭自己随波逐流，毫不抵抗，我们就会沦落到没有信仰的地步。一个嫉妒的人如果毫不抵抗这样的思想，那么就连有关于他挚友的谣言他也会相信。一个醉汉到头来也会相信再来一杯酒对他无害。这些信念都是真心的，是真诚的。可是真诚的错误并非无辜，也不代表这就是对的。主教幽灵的回应是，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见解，当然这只是一种见解罢了。迪克告诉主教幽灵，现在他们并不是在讨论一种见解，而是跟生命息息相关的重要抉择。主教幽灵已经见过地狱，现在既然来到了天堂的草原，他还是有最后的机会。他可以选择在这重新开始，可以洁白如雪，只要主教幽灵愿意悔改并且相信。但是主教幽灵认为他已经相信了，宗教对他而言是非常真实又珍贵的东西。听到这里，我们看到了光明的灵迪克跟主教幽灵强烈的对比。作者借着这两个角色揭露了一种外表文明、思想高尚，甚至带着宗教外衣，却逐渐失去真理核心的信仰危机。在更进一步的挖掘，我们可以整理出这两个人的三大不同。第一个，彼此对于真理的态度不同。光明的灵迪克认为真理是真实存在的，天堂和地狱不是象征，是事实，并且在真理的光照之下，迪克愿意面对自己曾经的错误，承认自己过去并不是在追求真理，是在追求被认同。他追求学术时尚，并且害怕被讥笑。但是主教幽灵，他是把真理象征化，不愿意承认绝对的真理，喜欢停留在抽象讨论。对他而言，天堂只是属灵的象征，地狱只是某种意义。他把一切化成学术观点，一种理论，信仰已经变成了思想游戏，而不是生死问题。第二个，他们对于诚实的定义不同。主教幽灵认为，只要是真心相信的就没有错，这是现代思想很常见的观点。我是真诚的，我只是忠于自己。因此，主教幽灵即便否认真理，只要他是经过诚实的思考，就不该被定罪。但是光明的灵迪克却认为，真诚不等于无辜，因为人的内心会欺骗自己。人如果长期不抵抗诱惑，不明辨是非，最终真的会把错的认为是对的。许多错误的思想，不是因为有很多的证据，而是因为人内心想要那样的相信。第三，这就来到了他们对于信仰核心的价值不同。光明的灵迪克说，基督信仰的核心是悔改、顺服、领受恩典，所以他才会问主教幽灵，你是否愿意悔改并且相信呢？他不是邀请主教继续讨论思想上的不同之处，而是邀请对方回转降服，接受救恩。但是反观主教幽灵，他停留在辩论分析，享受思辨能力，并且把基督信仰当作一种见解。对他而言，没有最终的真理，只有不同的意见跟想法。所以主教幽灵越是以知识的方向钻研基督信仰，就越觉得这是太过简单的救恩道理，他没有办法接受人竟然只靠恩典就可以得救了。作者在这揭露出来的是， 外表敬虔，内心却一意孤行的状态。这让静宁想到，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多次责备一种人，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并不是当时社会眼中的坏人，相反的，他们是熟悉圣经，热心于宗教，重视道德，被社会所尊敬，看起来最亲近神的一群人。然而，耶稣却多次严厉责备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这位主教幽灵一样，外表离神很近，内心却离神很远。耶稣曾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很会谈论属灵的事情，神学思想，理性思辨，甚至是真理。可是，他们始终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那位受膏者。他们天天谈论神，却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敬拜的那一位真神。就好像是，已经到了天堂门口，仍旧在讨论天堂在哪儿。因为他们爱的不是神，是自己，自己的理解，自己的位置，自己的面子，自己的权威。所以耶稣才会说，你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不论是主教幽灵还是法利赛人，他们最大的黑暗不是无知，而是自以为很清楚。他们已经失去了对真理的敬畏，只保留宗教的语言。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因为人可以谈论神，却不认识神，研究信仰，却不相信神，分析耶稣，却不跟随耶稣。但是在基督信仰里，真正的关键不是你怎么看耶稣，而是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这让静宁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来到主前敬拜系列一，清晨到夜晚专辑当中的《我相信》。
我相信我相信你的爱，我相信你的真实，我相信你。我相信 救赎，我相信你的牺牲，我相信你流出宝血，我相信
人生的旅途难免遇见迷雾，方向不明时，你是否期待一束光照亮前路？星之导航如同北极星，引领你穿越生命的迷途。不论困难还是挑战，许金玲陪伴你一步一步走向光明的道路。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来到主前敬拜系列一》《清晨到夜晚》专辑当中的《我相信》。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开往天堂的巴士》，或者翻译为《梦幻巴士：天渊之别》。故事说道，作者目睹了光明的灵迪克和主教幽灵之间的对话。迪克知道主教幽灵会一直根据所谓的真诚的见解不断和他进行思想上的辩论，于是迪克换了一个方式，直接邀请主教幽灵要不要相信他，和他一起上山，并且他先告诉主教幽灵，一开始你的脚会发疼，后来会变得结实，因为真实对幽灵的脚是无情的。主教回应说，这是一个他十分乐意考虑的提案，但是他需要保证迪克将要带他去的地方可以让他尽情地发挥他的才气，有自由询问的环境。但是迪克告诉主教幽灵，那里没有你发挥才气的机会，只有对你误用才气的赦免，那里也没有自由询问的环境，因为我要带你去的地方不是问题之境，而是解答之地，你必得见上帝的容面。主教幽灵觉得那这样他就没有自由了，可是迪克告诉他，自由正如一个人喝水的时候有畅饮的自由，但他就已经没有干渴的自由了。我们这里不是什么宗教，我们只想基督，我们不懂什么是理论，来看吧，我要带你到永恒的事实，也就是一切事实之父那里。但是最后主教幽灵并没有接受迪克的邀请，因为他想起自己在幽冥城还有办一个小小的神学社团，他要在当中宣读一篇他写的论文， 内容是说，耶稣当年很年轻就死了，如果他再多活几年，多一些历练，也许会放弃一些早期的看法。主教幽灵要和社团里的成员讨论，如果耶稣基督在世上多活几年，思想发展更加的成熟，那么基督宗教必定是另外一番光景。主教幽灵越说越兴奋，于是礼貌性地对迪克说，再会，我亲爱的孩子，很高兴和你谈了这么久，非常刺激，发人深省，但我要走了，再会，再会。离开前，主教幽灵以他虚幻的唇做出了非常虚假的微笑，然后转身轻声地唱道，上帝之城何等广阔无边。听到这里，我们知道主教幽灵最后不是被迫回到幽冥城，而是他自己选择要回去。而且令人震撼的是，他甚至直到最后都不觉得自己拒绝了天堂。他在离开前还认为自己很属灵，很开放，很自由，很有深度，很有思想，甚至还在服侍。那么主教幽灵真正拒绝的是什么呢？他拒绝的是一位真实到必须要顺服的上帝。当迪克邀请主教幽灵去上帝那儿去解答之地的时候，主教幽灵马上就拒绝了，因为他想要追寻的不是答案，而是永远在讨论答案的感觉。这让他觉得自己非常的厉害，他很享受辩论研究，分析推理，提出新的观点，但是他从来不愿意去真的认识真理，认识上帝。可是迪克指出，我们寻求是为了要找到答案，正如我口渴了要寻找水源，饥饿了要寻找食物，而不是讨论水在哪儿，食物在哪儿。主教幽灵一直把基督信仰抽象化、理论化、象征化，迪克则是试图把它拉回到现实，要真实的悔改，要真实的行动，要真实的相信，要真实的跟随。所以他不是对主教幽灵说我们继续讨论吧，而是说跟我上山吧。这很重要，因为基督信仰从来不只是一个想法，而是一条真正要走的路。如果你翻开新约圣经，读耶稣所说的话，你会发现耶稣从来没有对人说你要认同我的理念，他常常说的是你要来跟从我。这意味着离开原本熟悉的地方，放下旧有的观念，并且有所行动。而且这一条路一开始并不轻松，迪克说，起初你的脚会发疼，后来会变得坚实。耶稣则是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窄路代表不再是跟着世界走，不再只追求自己的舒坦，不再活在自我中心里。所以一开始一定会觉得很不舒服，不习惯，感到挣扎跟痛苦。但奇妙的是，你会越走越加坚定稳妥，越走心里越踏实，越走越经历耶稣基督的爱，越走越明白上帝的恩典何等宝贵，越走越发现神并不是抽象的概念，是真实的与你同在。基督信仰不是只是理论，而是能够真正滋养你我的生命。这让金灵想到在新约圣经里的一段记录。有一天，安德烈跟另外一个人遇见了耶稣，于是隔一天，他立刻去找自己的哥哥西门彼得，对彼得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也就是基督的意思。安德烈不是说，我最近发现了一套思想，我找到了一个新的宗教理论，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他是说，彼得，我遇见了受膏者了。彼得怎么回应呢？圣经记载，彼得就跟着安德烈去见耶稣了。就是这一步，这个决定改变了彼得的一生。彼得这位原本平凡的渔夫成为耶稣的门徒。是的，他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曾经跌倒、软弱，甚至否认过耶稣，但是最后他真正认识了耶稣，活出了荣耀神的生命，与主永远在一起。真正的基督信仰 不是掌控神，而是把自己交托给神。这需要信心，即便还没有完全看见，仍旧愿意踏出去。就像彼得愿意跟着安德烈去见耶稣，跟随耶稣。愿你也踏出这一步，一起上山，一起去见耶稣，跟随耶稣。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火把音乐破茧专辑当中的《只要来到你面前》。
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使我与你面对面。你张开双手，温柔等候，使我靠近你，更加靠近你。是你我分离，只要来到你面前，享受你赐的一切。你同在，胜过万语千言。只要来到你面前，降服我所有一切。你赐爱。沉浸在你的爱里，停留在你同在里，每一个呼吸都要赞美你，没有任何事能使你我分离，只要来到你面前，享受你赐的一切。你同在，胜过万语千言。只要来到你面前，降服我所有一切。你慈爱，怜悯不曾断绝。来到你面前，降服我所有一切。你慈爱，怜悯不曾断绝。
我是雪精灵，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只要来到你面前。